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们溯源协理系列是重点给大家汇报一下水务，顺便播报一下，就是我们还推出了全市场最全的这个中报业绩的电话会啊。然后，今天11点呢是三方环境，也欢迎大家来进行收听。那关于我再回到这个水务这块，就是水务呢，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业绩增长比较稳健。比如说昨天金融环境的业绩，我们可以看到就给市场交出了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答卷吧。业绩单个位数稳定增长，同时呢，就是水务作为红利股中间啊，价格改革序列中间比较有看点的方向，我们一直非常关心公用事业改革中间水价改革的一些进展，包括最新的这个供水条例啊也发布了。整体来看，水务行业的价格市场化对于水务板块的成长性和现金流的稳定性很重要。我在这边多讲一下，因为水务本身这个资产的特点，它是一个维护性，资本开支比较大，管网投入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所以通过价格市场化的方式来维持资产合理的投资回报和现金流价值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痛点啊。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 EPS 的增长，或者是一个就是盈利弹性的逻辑，而是资产属性本身是否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投资回报，有没有固定的制度来保障项目的收益率。我们的答案是有的。我们中国的水价制度呢，虽然跟国际上的收益率的标准有所区别，但是定价原则一样是挂钩债务资本回报和股权资本回报率去展开。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水务行业它的定价机制，尽管是浮动利率制的，但整体来看的话，基础的这个收益率的保障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然后供水条例呢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制度的合理性。那下面呢，就由我的同事我陈自文展开来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自文，你可
各
以
位
开
早
始
上
了。
好，我是东方环保分析师陈思文，今天主要跟大家汇报一下整个水务板块的投资逻辑。那一方面是基于整个基本面这种业绩稳健、低估值、叠加现金流的左侧布局，同时长期高分红的公司目前来看具备股息价值的。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需要重视水价改革或者说水价市场化所带来的深远的影响。那么认为这个水价的改革不仅仅是一次性的弹性，对于重塑整个行业的成长和估值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那首先从板块的基本面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整个供水资产的话，是挂钩民生刚需属性的，自来水的供应一般来说跟着人口，包括城镇化率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然后污水的话，这个量也是跟着供水量的这个趋势每年来看是有一个小幅的个位数的一个增长。那现在来讲的话，整体行业无论是自来水的覆盖率，还是污水处理的这个处理率来讲，都已经有99%以上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整个行业从产能增长空间来看，相对比较有限，更多的量增还是这种经济发展，包括区域性的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量的这种小幅增长。随着板块逐步进入到稳健运营期，我们从利润表端观察到的一个情况是，那水务板块在18年到21年收入端复合增速在20%以上，然后归母净利润端的一个复合增速也维持在20%出头的一个水平。然后从22年开始，收入端的一个增速放缓到4%，24年、25年收入同比略降，主要是因为这个建造收入下滑所带来的影响。那从利润端来看的话，22年到25年整体的这个水务板块，当然这里要剔除掉这个一些公司一次性的这个处置收益的影响，还是保持一个小幅平稳抬升的一个状况。2025年整个水务板块的收入是632亿元，同比下滑3%，净利润110亿元，同比下滑10%，归母净利润103亿元，同比下滑6%。剔除首创环保在24年资产出售一次性收益影响之后的这个板块净利润，同比提升了6%所以板块的这种还是呈现出了运营业绩所主导的整体的利润的稳步上行。然后从26年一季度来看，板块的收入是141亿元，同比持平，归母净利润29亿元，同比提升15%。 那这个利润率角度来看，因为随着运营占比的提升，建造占比的下降，2025年到2026年1季度板块的毛利率和净利率都是保持持续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从现金流量表的情况来看的话，板块经营现金流净额随着运营资产的积累稳步提升，2024年以来资本开支持续下降啊，那2025年的话，板块的自由现金流也是由负转正。经营现金流净额方面，由于供水资产是 C 端和 B 端直接收费，所以没有太多的应收风险。污水处理费的话，里面也有一部分是随着自来水费一同征收的，也相对比较有保障。那2021年整个板块的经营现金流净额以及净现比同比下滑，主要是因为首创环保和中原环保从2021年开始将 PVC 的建造支出计入到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出所导致的。那2021年之后的话，板块经营现金流净额保持一个稳步上行。2025年属于运营板块的经营现金流净额达到165亿元，同比有22%的一个提升。从资本开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随着这种水厂的配套率的完备以及提标改造高峰期过去之后的话，2020年到2022年水务运营板块的资本开支整体是呈下降趋势的，然后2023年资本开支率也有回升，主要是由于长尾计划等方面的一些拓展的提升。2024年2025年资本开支同比又是保持这种下降的一个趋势。2025年来看，水务运营板块资本开支是157亿元，同比下滑12%。那我们按照经营现金流净额去扣掉这个资本开支，也是我们这所用的一个指标，就是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这一项，去算一个潜意的自由现金流。那2020年以来，自由现金流是这个持续的向着回正的趋势去走，然后2023年因为受到了资本开支上行的一个影响，自由现金流承压，然后2025年的话，自由现金流整个板块是8亿元，2024年是-44亿元，所以2025年是有一个显著的由负转正。板块的自由现金流转正，对于分红的提升具备比较重要的意义。随着水务企业进入到稳定运营期，我们认为自由现金流长期会持续向好，内生分红能力将逐步提升。从历史分红表现来看的话，像重庆水务、宏生环境在2018年到2025年平均分红比例都超过50%。港股市场上像这个粤海投资，包括北控水务，也都保持着一个持续的这个长期高分红的比例所以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些公司还是有在行业里面长期证明这种高股息的一个属性。2025年 A 股水务运营板块平均分红比例是36%，当然其中不乏像重庆水务可以分红比例达到75%，宏春环境达到50%，首创环保也达到50%中比较领先的水务运营公司。那从2018年到2025年平均分红比例来看的话，同样也是重庆水务72%，宏春环境52%，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位置所以后续的话，其实随着板块像首创环保，然后新闻环境在2026年2027年有比较明确的资本开支下降预期的这些公司，随着自由现金流转正并且持续增厚，在未来是具备非常充足的一个分红提升能力和提升空间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水务板块可以找到一些现金流左侧布局的这种公司我们认为有望对标垃圾焚烧板块，随着自由现金流转正分红提升之后会迎来估值的一个提振。参考垃圾焚烧板块自由现金流转正前后板块分红比例从2021年低点18%，然后在2022年到2025年逐步提升到45%，那板块的这个动态的一个 PE 均值也从23年末的11倍提升到当前的14倍。典型高分红的标的，比如说永兴、君信还有绿动，分红比例均在65%以上的这些公司，对应到26年这个 PE 估值水平都在14到15倍左右。那25年的话，当前其实水务板块的一个分红比例也就36%，剔除掉已经高分红的这种重庆水务和这个宏生环境，其实核心公司比如说像新荣25年分红只有35%，还具备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那新荣对应当前其实26年的 PE 也就10倍，我们认为自由现金流改善带来的这种分红提振以及 PE 估值提升的空间，参考垃圾焚烧发电可以有3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从分红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建议一方面关注已经长期高分红、验证过高股息价值的这一类公司，比如说宏城环境啊、港股市场上粤海投资。其次的话就是关注自由现金流具备边际拐点并且随着这个自由现金流转正持续增厚之后，有能力并且有意愿提升分红的公司。这里面的话也是这个建议关注像新闻环境这一类。 那水务板块除了低估值加高分红以及量价刚性具备逆周期属性的这样的投资特点之外的话，我们认为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要关注水价改革相应的一些进展。我们认为这个对于驱动板块的长期成长以及估值具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这里面的水价改革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来水的一个提价，另外就是污水的一个顺价。首先从自来水提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政策其实有明确自来水资产的一个合理的盈利水平，按照2021年10月开始实行的新版的纯电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来看，其中规定了准许收益率就是等于权益资产收益率乘以一减去资产负债率，加上债务资本的收益率乘以资产负债率，其中权益资产的收益率是不得高于十年期国债加400 BP， 然后债务部分的收益率是按照 LPR 去进行确定，同时也明确了供水价格的监管周期是3年，那么这个在明确了回报市场化的同时，也增强了这种收益的一个长期确定性。当然现实层面上整个自来水调价尤其是在疫情之后相应的调价节奏是有些放缓的，现在来看的话整体调价节奏是有一个边际提升。那为什么要调价，我们分别是从这个合理盈利回归，然后这个资源价值回归，以及整体的一个解决交叉补贴这三个点分别做了一定的探析。然后首先从合理盈利回归来看，供水单位其实成本每年是保持逐步上行的，动态调价可以使得资产回归合理的盈利水平。那此前的话，我们对宏城、重庆水务包括新永在过去几年的这个自来水蹲水的分项成本做了相应的这个拆分。那像宏城来看的话，它在2018年到2024年整个供水的资产折旧摊销复合增速是蹲水折旧摊销是5%的一个增长，然后人工的话这个2018年到2024年整体的复合增速来看相对平稳，然后能源成本在2018年到2024年来看复合增速是2%，然后原材料的话整体来看控制相对得当。所以折旧摊销包括能源的这个上涨是使得它蹲水成本逐步往上涨的主要拉动因素。然后重庆水务的话，在2018年到2024年蹲水的折旧摊销也是按照复合增速5个点的水平提升，人工的话按照复合增速1个点，然后电耗复合增速是2个点，药剂复合增速4个点，然后其他成本是按照复合增速7个点的一个水平。就重庆水务的话，其实这个营业成本中各类分项在2018年到2024年都是保持一个持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新融环境的话，在2018年到2024年整体蹲水的折旧摊销控制相对得当，然后人工的话是复合增速1%，原材料复合增速在2%，能源及其他成本复合增速是在5%。所以从这三家公司的情况来看，在这个正常的水务运营过程中，就是折旧摊销随着新增资本投入包括投资强度的一个提升，就对应到蹲水折旧摊销会保持上行，然后人工电耗包括药剂耗材这些成本的话会随着 CPI 的这个上行每年保持一个逐步提升的态势。就如果说自来水单价不调整的话，其实对应到蹲水的盈利会每年逐步往下走所以我们认为保持一定的这个时间节奏去使得水务资产拥有合理的盈利水平，对于保障资产长期盈利的稳定性具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是为了维持资产的这个合理盈利的回归。然后第二点，从资源价值回归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国家的水价还不到发达国家的4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1/10没有充分体现这种资源的一个属性和稀缺的程度。根据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来看，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36个重点城市水费支出占到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在0.21%到0.67%之间。而根据水利建设项目经济性评价规范的规定来看，城市居民人均水费支出占到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1.5%到3%以内，这个是用户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而中国的这个实际的水费负担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然后中国由于水资源短缺那其实当前的水价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水资源的一个资源属性和稀缺的程度，尤其是核心城市其实水价以及水费的负担率不及发达国家城市的1/4按照这个美国加州第一阶梯水价来看是超过20块钱人民币一吨，北京的水价是5块钱一吨，不到加州的这个1/4。 然后根据古登莱大中城市居民生活水价的一个对比研究，像纽约、伦敦还有东京，家庭水费支出占到城市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在0.7%到1.34%，平均是在1%。然后北京、上海和广州家庭水费支出占城市家庭收入的比例是在0.21%到0.32%之间，平均是0.26%。大概是发达城市的四分之一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最后就是从这个部门之间的交叉补贴来看，我们国家其实长期存在着非居民对于居民端的这个交叉补贴啊，那居民端第一阶梯基础水价大概是在2.1元每方，非居民的话是在3.2元每方，存在这种交叉补贴。那水价改革的话，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体现这种公平负担原则，减少工商业对于居民端这种交叉补贴。我们认为驱动价格改革的动因，一方面是在于这个资产合理盈利的回归，另外就是水资源稀缺价值的一个回归，第三的话就是解决这种交叉补贴。从我们自下而上跟踪到的核心城市自来水调价的进展来看，2020年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像上海浦东、长沙、南京、广州、深圳，包括中山、东莞等等城市在逐步去落实这个自来水的一个提价工作啊，其中广州的话是从2025年6月1日开始进行了这个水价的上调，然后深圳的话也是在2025年7月1日开始实施那同步的话像东莞、中山包括今年的话佛山也开始了这个自来水调价工作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核心城市的这个自来水调整加速有望带动新一轮的水价改革这些里面比如说像上海浦东，然后包括长沙、南京包括广州、深圳，平均距离上一次调价时间都在10年左右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认为其实无论是自上而下的一个政策指导，还是说自下而上的整个调价环境，对于这个自来水调价来看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窗口期。包括我们从全国性覆盖的水务公司中国水务的这个就是过去几个财报的调价节奏来看，在2026财年，就是对应公司2025年3月31日到2026年3月31日这个经营周期里面，有10个项目完成了自来水调价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在2025财年是2个，2024财年是2个，然后在2023财年的话有4个，所以目前来看的话，随着全国水价机制改革的一个加速，那这个上市公司，尤其是以供水为主业的中国水务，其实在成功调价的城市数量上来看，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上升的。那这个对于去支撑企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回升，包括带来一次性的盈利弹性，都具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振作用。对自来水企业而言，自来水价格的调增所带来的收入增量，在扣掉所得税之后，基本上就是盈利的增量那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理论测算，参考核心城市的调价幅度，假设重庆水务、江南水务、信用环境、红城环境还有汉阳环境的这个供水均价均提升25%，那所得税率按照15%计算，供水提价在2025年基础之上，有望分别带来49%、36%、28%、17%和10%的这样的盈利弹性。对居民端的这个影响来看，整体相对可控。我们测算，如果说自来水价提升20%到30%，居民增量支出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仅在0.06%到0.09%之间。这里是参考了36个大中城市第一阶梯居民用水价格在2.35元一吨，假设上调幅度是在20%到30%，也就是涨幅是0.47到0.71元每吨。那么按照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85升每日，我们测算。提价之后的话，自来水费的增量支出大概是在32块钱到48块钱每年，对应到每月是2.7到4块钱，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概是在0.06%到0.09%。所以整体提价对于这个居民端的一个增量支出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当然核心还是要看地方政府对于水价调整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整个政策环境包括这个核心城市的一个调价节奏，也是有利于在这个窗口期进行进一步的自来水价格的一个调整落实。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从污水的这个定价机制以及顺价的一个情况来看因为污水的话是一个 to G 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那其实分为两端的一个价格制定，一个是就是政府跟这个污水处理企业之间结算的污水处理费单价，这个历史上来看还是处在一个3到5年的一个比较动态的调价周期，所以污水的这个盈利水平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因为企业跟政府端的这块调价相对还是比较通畅的。另外一方面的价格是政府向居民端或者说工商业这边征收的这个污水处理费，这个费用的话一般来说是跟着自来水价一起征收，由自来水公司代 收，然后再转交给政府，政府专款专用，用于后端的这个污水处理服务费的一个支付。那按照历史的这个收款情况，我们进行了测算，就2023年全国层面上整个污水处理费的一个收入是在771亿元。按照2023年全国的一个污水处理的量大概在770亿方，然后按照2.2块的一个平均处理单价，其实全国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支出需求大概在1680亿元，那其中有770亿元是从前端进行收取的，也就是各地的这个政府所有需要去补贴的这个缺口大概是在900亿元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政府的财政负担率是54%，现在还有46%是这个间接的 C 端和 B 端的一个支付。那现在的话，其实政策的一个要求就是要构建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成本并且具备合理盈利的这种价格机制那么我们认为其实这个污水处理费的进一步顺价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同时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的话，也是极大程度的改善了资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使得这个污水处理费的一个现金流更有保障所以我们认为污水顺价而言的话更大的意义是在于现金流的一个这个提振以及估值的一个拔升上。我们也测算了一下，就污水顺价对于这个 C 端来讲，支付压力相对也是比较小的。参考了这个2023年 A 股污水处理公司的这个服务费，平均是每立方米2.2块。大中城市的居民生活用水中，就是污水处理服务费的一个收费标准是每立方米大概是1.02元。那根据这个住建部披露的，就是按照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85升，考虑85%的折污系数，我们测算城市人均生活污水产量在57.4吨每年，然后完全顺价下，人均的污水处理费的支出是在125块钱每年，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在0.24%。顺价所带来的增量支出是56块钱每年，对应到4.7块每个月，然后占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在0.11%，所以支付的压力和顺价的难度整体来看比较小。当然，就是从这个1块钱向着2块多的一个收费标准去走的话，我们认为可能是需要历经2到3次的整个逐步调价所实现的。因为历史上来看，其实从完全不收到当前的这个每立方米代收1块钱的污水处理费，也是历经了2到3次的一个这个提价才逐步实现的。那我们也看到汉兰所在的佛山在2026年1月1号开始也是正式提升了这个污水处理的一个收费标准，所以污水处理费的顺价也是在逐步有序的推进过程之中，这个对于减轻地方政府的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支付压力以及改善企业的污水处理费的现金流来讲是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总结来看的话，自来水的提价可以带来一次性的盈利弹性，以及动态的调价机制有助于使得资产保持长期合理稳定的收益率。然后污水的顺价的话使得整个资产的商业模式间接理顺，对于现金流的改善是具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无论是供水的这个提价还是污水的顺价，我们认为都对于保证板块的一个长期持续增长叠加估值的提振具备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对标海外来看的话，像美国水价是长期显著跑赢 CPI 的所以美国的这种水务资产是具备抗通胀的属性而中国的话长周期来看自来水价格跟 CPI。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历史上来看是保持一个长周期同步的一个增长水平同时的话，我们认为其实美国这种水价市场化以及及时调价的一个保障是使得资产可以长期跑赢通胀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因素。那美国的这个水务资产目标的收入是等于计价基准乘以允许的回报率，再加上运营成本，加上其他的税费，其中允许的回报率也是等于加权的这个权益回报率，加上加权的债务成本。总体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定价公式跟国内类似，但是它的整个水务项目的一些资本开支和成本增加可以非常通畅的向用户进行传导基本上来看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调价的时间点可以考虑未来的这个价格周期所包含的资本开支的一个预期所以有点类似于一个预调的一个制度那这个也使得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水业在过去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虽然说整体水量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增长，但是随着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持续投入，带动了价格的一个持续增长，使得它的 EPS 可以保证复合10%左右的一个持续提升。 那虽然价格有增长，然后 EPS 也在保持提升，但整体的这个 ROE 相对稳定，所以也就是水价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体现到 ROE 的提升上，而是用于对于这种新增资本开支的一个覆盖上，也是论证了这一点，就是水价的一个这种市场化可以驱动公司的这种长期增长。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美股市场上，美国水业是保持一个25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动态 PE 水平，我们认为一方面是来源于就是它长期的这个高分红，包括美股派息也是保持稳健增长的，第二点的话就是价格市场化的这种支撑作用。从分红角度来看的话，那在过去10年，其实美国水业基本上每股派息都是保持10%左右的一个稳定增长，分红比例都维持在50%以上。而目前 A 股的话，属于运营板块的分红比例去年平均是在36%，所以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估值的接轨，一方面就随着 A 股市场的整个自由现金流的一个持续增厚所支撑的分红能力的一个提升和实际的这个分红水平的提升，去进一步接轨海外。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得靠价格改革，也就是价格市场化逐步向海外这种市场化程度的接轨，可以使得整个A 股水务运营资产就从首先就分红的提升从10倍向15倍左右去拔升，然后更进一步的从15倍向20倍以上的这个拔升，需要依靠于价格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优化。以上主要是对水务行业的一个汇报，一方面是基于基本面上量价刚性所带来这种逆周期的一个属性，当前来看水务板块整体估值偏低，而且具备长期高分红的公司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具有这种股息的一个价值，并且可以寻找到一些目前在现金流左侧布局的像新融环境，包括首创环保，就随着2026年、2027年资本开支进一步下降，我们认为边际来讲的话，自由现金流会有一个显著的增厚，也是可以支撑公司进一步去提升分红拔升估值的。所以一方面的话是基于整个这个基本面上的一个低估值加高股息的一个属性，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持续关注价格改革或者说价格市场化的一个推进进展，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环境还是自下而上我们看到核心城市这种调价带动，其实都是说明了这个水价改革在有序的推进过程之中，那么也期待这种价格市场化对于整个行业长期成长和估值的这种提升作用能够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具体的标的上面来看的话，港股这边主要关注像粤海投资、上海实业控股，具备比较高的这种股息率的吸引力。粤海投资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核心资产是对香港的这个供水，实现了真正的水价市场化，在过去每年基本上水价都能够涨超2%，是可以真正对标这种美国水业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资产。然后 A 股这边的话，主要关注像新融环境和宏琛环境，新融是存在自由现金流的边际拐点，以及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厚，预期对公司分红能力的一个支撑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作用，期待公司在这个过程之中进一步去提升它的这个分红比例，然后宏琛环境的话一直是这种高分红兼具稳健增长的一个公司，也是有具备50%以上的一个分红承诺，那么对应到目前来看股息率在5点左右，也是具备这种股息的一个价值。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对板块的一个核心汇报，然后各位领导后续有什么需要也欢迎随时联系。今天的汇报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